管教完了，第一个不让他在那大哭，好，大哭发泄，不能发泄，让他还要认错。第二个呢，管教完了不要安抚，好，就是说很多父母有时候打了以后哈，然后就抱着他，因为打完以后那个孩子就说爸爸抱抱抱抱，他爸爸就抱着他，然后就吼哄哄哄哄，痛不痛？好痛哦，就这样。所以你管教完不要安抚，我们管教是为了要让他微小下来，让他老自己微小下来。好，那我现在讲到说我去那个两岁的孩子的家哈，他们就我就发现有些人虽然听了录音带哦，他也弄改掉，可是那个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关键点在哪些点上？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好，第一个，这个爸爸哈、哦，平常因为生第一个孩子，好，所以常常讲话都要跟孩子，哇，什么啊？啊，比如说爸爸，哎呀，啊什么，就是。我觉得说你讲话就跟他用平常声音讲嘛，好，因为你这样失去爸爸的尊严，你可以很爱他，抱着他，好，可是不要每次都用那种很那个
撒娇，
哎，撒娇，这样好像爸爸在跟孩子撒娇一样，那种声调，有时候会让他搞不清秩序大小的秩序了，是吧？没有做父母的威严呐、啊，是吧？好，那。还有呢，好，那我现在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哈，例如说吃饭，好，那他本来有他的一个 high chair， 他在吃饭，他就不要，妈妈喂我，妈妈喂我，好，然后他妈妈就过来喂他，就这样，妈妈不要，妈妈第一句就是说你自己吃。可是他只要多说句我不要，我要你喂，我要你喂，然后他妈妈就来喂他了。我说不行，你刚刚已经讲叫他自己吃了，你说到就要做到，所以做妈妈的不要随便就一句话出去了，好，你自己说了什么话你要记住。好，那你已经说了说你自己吃，妈妈忙，好，那你就要坚持了，你就要坚持了，好，否则的话，你的话他都当耳边风，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都变很唠叨啊。为什么？因为他训练他孩子成为一个耳边风的孩子啊，所以他只好越来越唠叨，这样，而且唠叨也没用，好，那所以我就说，你已经说了，说叫他自己吃，他就要自己吃，然后他妈妈就说。你要自己吃，阿姨说你要自己吃，我说不是，是你说的。就说你要树立父母自己绝对的权威，你不要把权威树立在阿姨的身上，那好，你要让他是，因为你是他的父母，你要让他对你有一个敬畏，而且你平常已经够爱他了，你管教他没问题。你现在不要把管教的责任弄到阿姨的身上，阿姨平常还没有那么多喂他吃饭的经验，你这样子，他会比较讨厌这一个人，知道？你要父母自己管教，而且你不能让他是因为阿姨说什么，所以你怎么样？那阿姨走了你怎么办？对不对？你要让他怕的是你啊，好，要树立父母自己绝对的权威，好，那我就说，所以他妈妈就说你要自己吃，妈妈已经说了你自己吃，然后他就开始哭啊哭啊哈、哦，哭啊哭啊，然后他两岁哦，脚就这样踢啊他哭哈、哦，他妈妈就说你再哭我要打你，好、哦，那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妈妈又一直说再哭我要打你，好、哦，然后他又一直哭，他妈妈又说再哭我要打，你去拿棍子了，我就叫他爸爸赶快拿棍子了。你不要警告那么久嘛，你警告那么久，你一直在培养他的老自己，他一直在跟你抗争啊，其实那是他的老自己在对付，看看他能不能赢过你啊，这样，好，那所以就他妈拿棍子来还一直比，这跟妈妈打下去哦，这跟妈妈打下去，我说你就打下去嘛。好， 然后他妈才伸出手来再打一下下去。好，然后我就说，你跟他讲说再哭要打两下，你再哭我要打两下。好，然后他又一直哭，他说再哭我要打两下。我说不，你只讲一次他还在哭你就要打了。你知道他之所以会培养那个孩子为什么会变成皮那么厚，被他打那么多下都没有效，他打得整个手都红了，你知道没有效，就是因为你一直拖长时间，你要密集的管教就达到效果，所以有时候巧妙就在这个地方。你一直在拖长他那个老自己在跟你抗争，对啊，而且你在培养他老自己越来越强。对，所以我就说，你就说，你警告过了，他不做了，你就马上处罚下去。再哭我打三下，他还哭，你就敲敲敲三下，嘴巴闭起来，你再哭我就打四下，还哭，好，那我就打，好，就打四下，就这样，顶多到九下、十一二下就行了。我看过最厉害最厉害的孩子打到十几下就停了，而且停了以后你要整个变好柔顺，不骗你，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他本来老自己很强，是因为你平常一直在培养他。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样，其实都是你在培养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不是爱打他，就是因为你快一点的打下去会让他，因为你密集式的打，再哭我四下，好，再哭我五下，还要不要哭，是这样，这样打到你这样密集式的下去，他会吓到，他知道
不是开玩笑，
对对对，不是开玩笑，是吧。好，孩子会察言观色，他知道你很舍不得打，他就会吃定了你。常常你看父母哈，哪一个比较严，他就很听那一个；哪个比较松的，他就爬到那个头上去，都是这样。那结果哈，结果他就安静下来了，说还要不要再哭，就不哭了，嘴巴闭起来，他的嘴巴闭起来了。可是他有时候忽然间又想到，他妈平常不会这样打他的。所以他就要气起来，就用手拍他妈妈的手，你知道吗？就打他妈妈的手。我说，那他妈平常这时候无所谓，我说不可以打妈妈。你打妈妈，你把手伸出来再打一下。结果他用脚踢他妈妈，他用脚踢。我说你用脚踢就打脚，就打脚，就这样。修理得很厉害，我心实在很不忍，真的很不忍。可是实在是为了帮助这个孩子，他那个那么强的意志力，就是要赢过他妈妈，这样。好，结果呢，好，就我已经忘了打到第几下了，不知道第八下第几下，停下来了，手都红彤彤的，停下来了。然后妈妈说自己吃，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吃了，开始自己吃。好，然后呢，他就开始自己吃了哈。然后他妈妈就说：“以后你要快，你不要打完就好了，你打完还要再教。以后不要让妈妈生气，不要让妈妈打那么多下。妈妈如果讲第一句你就听，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让妈妈这么生气？以后我讲一句就听了，知不知道？”做父母哈，要常常强调，我讲一句就够。你常常强调，好让他有一个警醒的听耳朵，能听的耳。好，这样。然后呢，后来他就开始吃了，开始吃。然后，后来他妈妈就要上楼去，好，说。快点吃，我们要去换衣服了，要去换衣服，我们要去聚会。结果呢，只是这样，他就说，哦，他妈妈说他，他说啊，宝宝你好乖，你看吃得很快哈，他就 他妈妈说那我们要去聚会啊，他又剩那么几口，他又说妈妈你喂我，又让他妈妈喂了，那他妈妈就很想再喂他，我说不行，你要跟他讲他自己吃，你说妈妈要换衣服，然后妈妈就跟他讲你自己吃，妈妈要换衣服，好，他就上来。我就发现我住在他家哈，前几天呢，哇，每天都打得很厉害，每天一滴什么事又打得很厉害。为什么你知道？那个孩子好聪明，他就是哈，常常最后的一个关头，他还是要再赢你，你知道？他被你打了，可是他最后总是要再一个要求，要你来符合他。那我就是要把他这个老自己压下去，所以我就跟他妈讲说，你自己吃，妈妈要上楼去换衣服。好，然后他就上楼去，然后他又要开始哭啊，妈妈说你不可以哭哦，哭我马上再打。好，我换完衣服下来没有吃完，我要打人，就上去。等到他一下楼来啊，他喊妈妈我吃完了，吓吓的。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在车上，他整个变好乖哦，跟前几天的不一样。前几天没有经过这样管教的时候，他在车上怎么样，我们坐后面，他就要站起来，站在那个中间，这个前面两个位置的中间，然后妈妈叫坐下来，强又站起来，叫坐下来，强又站起来，他就是这么强的意志。结果你知道吗，经过这样修理啊，他只要一站起来，他妈说哎哎哎，他忙坐下来，微小了你知道吗，开始微小。那今天就是太多的家庭都父母把那个孩子捧得很大。还有一次我们在新竹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的孩子3岁，哇，这教会简直皮得不得了。他刚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我看见他简直皮得不得了。后来我就跟他的爸爸讲说，我去你家教你怎么管教孩子好不好。他说哦，好好，拜托拜托。所以我那一天就去了，去我才坐下来，正好跟他爸爸在讲话的时候，那个孩子就来，就一直推他爸爸，一直推，然后他爸爸就要起来，就起来要给他坐。我说你不行，你要坐下来。好，然后我说你跟他讲说爸爸最大，爸爸要坐，好好，爸爸先坐在这里的。他就讲，他跟他孩子这样讲，你知道他孩子怎么说？他孩子说：“我最大，我最大，你起来，是吧？”就这样。我在火车上也看过这样的孩子，他一说，他爸马上站起来让他坐。你知道现在孝子多得不得了，很孝顺儿子。好，那后来。他说他最大，我就说，我就开始，才一去他家就要开始奋斗了。我就跟他爸讲说，跟他讲说，你再说我最大，我要打你，爸爸才最大。好，你去坐在那边。他还是说我最大。他爸就打下去，他爸爸打不太好，他爸用皮带打。好，因为他们家都没有管教的仗。好，那我第一次去他家，不过那一次以后我就跟他讲不要用皮带打。好，他爸就给他打一下下去，叫他去坐那边，他还是不要，还是我最大，还是催他。好，他说再跟他警告，你再说我要打你两下。好，他再说还是打两下。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累积。好，你说叫他去坐那边，他还是不听，打到几下，打到第九下，他马上自己赶快跑去那边坐。第九项马上自己跑到那边坐，然后马上说爸爸最大。然后后来哦，我跟他爸爸在讲话的时候哈，他就爸爸我可不可以来坐在你的旁边。他爸就说好，爸爸在跟阿姨讲话，你要安静的坐在旁边，他就乖乖来坐在旁边，好像小绵羊一样。你知道他爸妈本来对他没办法，很多孩子2岁3岁父母已经没办法，就是什么，因为你平常没有管教，一直把他培养大起来。 那你像这样孩子，你现在回去开始管教，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坏习惯在身上哈，啊，你用这个方法，你如果过去都是你在听他的，你现在回去就要先告诉他，啊，你也可以放录音带给他听，啊，我们在洛杉矶讲了以后，我们的那个啊，我们那个妈妈啊，她拿回去就给她女儿听哦，7岁、5岁。5岁还有几岁，9岁还8岁的，他都给他们听录音带，那个孩子都知道，所以他妈妈现在管教他们，他们就都服了，都很服。而且你知道吗，这些孩子这样管教过以后哈，你给他听录音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他也会很尊敬牧师。好，还有一点，你要叫像我现在一回去哦，我现在一回到洛杉矶去，哎呀，我们那些主日学的好朋友小朋友都会过来跟我 hug， 江牧师我好想你哦，然后这样，哎呀，他就过来说江牧师你好不好，我说好，真的真的，我说是真的，那我就放心了。很可爱，他每一个小孩子这样教过来啊，很可爱。有时候回去他就这样哈个，江牧师你是我们最好的牧师，好，就这样，很可爱。所以你要叫你的孩子啊，他就说从小就要让他知道这是牧师，对牧师不要叫阿姨，好，不要叫叔叔，大家要叫牧师。这样子的话，牧师讲的道或者看见他不对的时候可以管他，你要让他去敬畏这些，好，还有你就是要让他微笑，让他敬畏教会里面所有的叔叔伯伯阿姨。那我都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就是说这些孩子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产业，所以我们众弟兄姊妹要一起来管教这些孩子，好，不要觉得哎呀那是他的孩子，他以后变成什么样关我什么事，我不要管，我不要得罪他，那你不是一个真实的爱。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继母他不管他不叫他也不会爱，而一个真实爱的他就会管就会叫。好，所以全教会要一同来管教我们这些小朋友。在我们洛杉矶的这些主日学，你知道他们上什么课，我们主日学上内在生活，所以我们主日学有2个月讲圣灵充满，孩子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对圣灵充满，孩子对圣灵充满以后不爱看电视了，啊，就不喜欢看电视了，啊，孩子们很乖，还会等候主。好，那我们小孩子也是教顺服，有2个月教顺服，让他们在家中实际的怎么顺服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还有呢，小孩子到底大的要让小的还是小的让大的，就是我从小时候我每次听我爸爸他们都是说你大喊啊你细喊啊你弟弟啊，所以我每次很 confused， 后来我就仰望主，我在读圣经我发现不是要小的让大的，不是大的让小的。为什么你现在说这个大的要让小的，那他已经被让习惯了，你又生老三的话，你又要他让老三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他习惯是人家让他的。好，所以你要越小越让他低为最好，小的就是要弟弟要顺服姐姐，好，啊，姐姐要顺服妈妈，妈妈顺服爸爸，爸爸顺服主耶稣，家中要有次序。好，这样。那有说真的，我自己啊，每次又有一个小的出来，常常都会比较喜欢小的，在我天然的本性就会倾向你小的，真的太可爱了，大的有时候失去那个小孩的纯真啊，哦，不那么可爱，所以每次就会很喜欢小的。可是我知道神的原则，所以我虽然倾向会比较很爱他很想抱他，可是我一定会要他顺服姐姐，就是我一定不娇养他不宠他，就是让他一定要顺服，不给他地位，他越小越没地位越好，越小老自己越容易下来。 而且让他顺服姐姐哈，姐姐就会更爱他。很多父母都是让大的顺服小，让他啦，以至于那个大的在你不在的时候，他会偷偷去捏他一下，是吧？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小的身上，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有自信，而且让他小的顺服姐姐，所以你就说，所以姐姐也是要这样顺服，好，顺服妈妈。还有呢，姐姐哈，你要做榜样，你看弟弟都那么听你的话，所以你要爱他嘛，你就给他玩，所以让他给他玩，爱他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他有被尊重。有被尊重，那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讲，因为我不想太晚结束，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那我们就先在这里结束，好。
那个差不多一岁，或者是一个月，或者一岁多一点，你喂他饭吃的时候他不吃，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
？OK， 好。喂饭哈，差不多11个月啊，一岁，你喂他吃饭，他不吃怎么解决哈？你如果喂他吃饭，他不吃，你就说你嘴巴张开，你喂他吃饭哈，最好用鼓励的。就在饭桌上，不要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好，也不消化，好，所以是要鼓励说，弟弟最乖了，好能干，哦，嘴巴张得好大口哦，好，这样哈，就这样很夸张式的称赞他，好，嘴巴最能干了，现在好会吃哦，嘴巴张得好大，哎，他有时不知不觉被称赞了，高兴了，他嘴巴就张开大就吃了。他吃了就说，哇，现在好能干哦，每一口都好大口哦，哇，现在吃好快哦，就这样一直称赞他，让他吃，好。可是呢，如果他还不吃的话，你好的鼓励的他不来的话，那你就开始要用管教的，好。如果还不吃，你就说，好，你不吃哈，那不吃我就收起来了，好，我。你一直到吃晚饭以前，你要吃任何东西，我都不会给你吃的。好，你就这样跟他讲。我弟弟的那个孩子就这样。有一天我们中午啊，我们中午煮咸稀饭，咸稀饭他就我不要吃。那我就跟他妈妈讲，你告诉他不吃，好，不吃你就下去，都不会再给你吃了。都不会再跟你吃了。哦，我们不是煮咸稀饭，我想起来番薯稀饭，番薯稀饭。好，不吃就没有东西吃哦。你等一下喊饿也都不给你吃哦，你不可以喊饿哦。结果呢，到了差不多3、4点的时候，他肚子饿，他知道再去跟他妈讲，他妈也不会给他吃了。你一定要坚持。然后他就去跟我妈妈讲，阿妈。他不逗腰啊，他祖母就说，哦，那没有别的，只有中午那个韩祖雷呢，哈，吃点厚了，那个就好了啦。所以小孩子哈，你就是不要怕让他饿，很多父母哈就是好像饿了就不忍心。你就让他饿，饿一餐，他下一餐，他就乖乖的，而且会吃的，啊，津津有味的，饿一餐没有关系的。还有吃饭的时候，好，吃饭不要问孩子，你要吃这个还是那个啊，还是那个啊，就是每一样我夹到你这个前面的，就是每样都要吃，妈妈煮的每样都好吃，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好，每样都夹一些在他的盘子上，就是吃那些，这样。好，还有孩子小的时候，不要常常问他，你要吃稀饭还是面包啊？啊，还是披萨啊？不要问他，你自己煮什么他就吃什么，这样孩子不会偏食。 那让他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是衣服也是，那个实在很多书哦都很错误的教导，那这些知识分子呢就常常啊、哦、说，听说要训练孩子聪明呢，就要给他选择性啊、哦，所以他的孩子呢才这个一两岁呢，他就把他抱到这个，就带他到这个衣橱面前，看他穿哪件衣服，他自己选。我说聪明不是这样来的，我小时候都只有一件衣服的，每次都穿那件，我们还不是很聪明。好，对不对？我就说小孩子哪懂得这个天气该穿什么，那个书就说要给他选择性创造性，不是从这样来的。好，你记得你如果带领孩子常常敬畏神，他就很聪明的，真的会很聪明。那结果呢，那个妈妈后来她果然发现她照着那本书去做失败了，每次孩子要出门前选衣服就选了20分钟，就不需要常常去问孩子这些。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有些父母就是孩子一直到年纪7、8岁了，他都是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啊，或者说已经10岁明天要穿的衣服都是把它放在他的床前，他隔天起来就只会穿这个。所以有的孩子就是到了这个大学了，他早上起来还在问他妈妈，妈妈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真实有的事。好，那就是说他到了10几岁了，那些衣服在他衣柜里他自己去选，但是很小的孩子你就要常常要一直问他什么什么，就是把他的老自己培养得很大。对，问题我们就下个月再说好不好。好，那个管教还有很多的起床的问题啊，这个还很多的可以教的，那我们等下一次再说。好，的父母你要学习，有时候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仰望主，主啊，我该怎么办？你会发现神会教导你的，神会教导你。好，所以他说很多劳苦呢都是自己不懂得把它带到主恩座来求。好，我们来看413首。
我在那主恩座 为你的孩子祷告，这是给他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凡事你都可以把他带到主恩座来求。我们一起来到主恩座，我们一起来求。
主，我们实在今天晚上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要首先来认罪和悔改。主，我们思想我们过去的年日实在没有好好的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怎么样按着你的真理有智慧的来教导。主，我们今天晚上我同心来向你求智慧，因为你说我们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给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主，我们实在要凭着信心来向你求，我们一点也不疑惑。主，我们过去的年日已经过去，求主你实在用你自己的大能来弥补，如果我们在孩童身上有任何错误的教导或是不对的方法，耶稣你实在再一次主，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靠着你的恩典和力量能够真是教导我们的孩童走在你的正路上。耶稣，我们实在向你求。主啊，也谢谢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使女把这些话赐下来，叫我们真能够往后真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随时用管教的杖来管教我们的孩童。谢谢你，赞美你。好的。
主啊，为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祷告你，主给每一位做父母的智慧，给每一位做父母的坚定的性格，坚定的意志力来管教孩子。主耶稣，有你上头来的聪明智慧，耐心爱心来管教孩子。主啊，好像每一个孩子从小能够走在正路上，能够敬畏你爱你，能够容神一人。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要听了有力量去做。
阿门。
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回去的脚步，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孩子的经验，所以我们每一次都可以请每一位分享你在哪一些方面的失败，你也可以分享哪一些方面你觉得这样管教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好，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然后呢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发问，让你遇见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像刚刚陈伯伯问的这种问题，很实际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问。好，那通过大家听了回去你就开始去做，一定要记住你要赢他，不要让他赢你不要让他的哭声啊他的哀求的声音赢过你，你要一直有原则。好，那下次可以再来。好，
最近有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弟兄，他有家里面碰到一些难处他也是其他地方，他有一个18岁的孩子最近想买车，那么这个孩子呢高中正快要毕业正在考 SAT， 那么他平常管还是管得很严，那么这个弟兄呢信主才5-6年，那么他有另外一个女儿15岁，那么这个女儿现在也不太听话，那他这个儿子呢最近就是也不太专心念书，那么就是天天就跟爸爸吵架买车子，那么他爸爸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愿意捏他脖子，那么他碰到很大的难处，他跟他孩子之间呢现在有很大的那个裂那个痕都在那边，那么他的母亲在中间呢不想要帮他一点，那么我自己也没有这种经验，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建议碰到这样的或者是帮助他。
很多父母哈、哦、是凶，但不是严，好、哦，我刚刚讲的那个方法哈、哦、是很严，好、哦、严格，但是我们不凶，我们没有怒气，好、哦，而且你没有凭着你的这个血气或者你的这个因为被惹了什么的那个而管教，这样孩子会服你。跟有一些那种日本式的教育哈，爸爸妈妈日本式的教育就只是权威哈，可是呢，他并没有一个榜样。我们下次也会再讲到积极方面，我们怎么样的榜样可以让孩子那么服你？哈，那个爱的建造这一些方面的，哈，那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个基督教的家庭，不是。我才信主五年，那那就是他不想让孩子有车嘛，是不是？他不想买给他，
要买那个 Porsche， 那都是6万块的，
嗯，
名牌。那么啊，那个天天在家里面，他说他进到那房间里面去，那屋子里面全是那个 Porsche 的那个海报，就是 Porsche 是德国的一个牌子，很有名的，那个贵的不得了。
对啊，
他也是急得很痛苦，他有时候像他礼拜五回来家里就想带小孩子到教会去，但是呢，礼拜五小孩子就不见了，就忘记叫人家回来。
那所以他如果管教孩子严，为什么孩子都不怕他？
对，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一个根基的问题啊。他可能以前建造的时候，这根基就是不好的。
对、
嗯。那么我想定动山子非一日之寒嘛。但是面对这样子的，他也是很有心到主人面前去寻求。
这种情形哈、哦，我觉得一方面他需要跟他太太为那个孩子定时祷告。好、哦，一方面呢，他就跟他孩子讲，我要把这些撕掉，好、哦，那你不听我的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好、哦，就说他不需要要他讲孩子讲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嘛。然后你跟他讲说，可是他讲这些话，他要很平心静气的跟他讲，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越大的孩子，这时候你要尊重他了。好，那所以你就是很平心静，因为你这时候越大的孩子，你用怒气跟他讲话，他一点听不进去。好，所以你就是跟他讲说，孩子，我生你养你，好，那我要把这些都撕掉，我不让我的家有这些东西。好，那然后呢，就说你要听我的话，好，因为这个家是我买的。我是这个家的爸爸，我有权希望我的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家。好，我生你养你，如今如果你不认我做你的父亲的话，那你可以出去。你如果不听我的话，那你也可以出去。那要住在这个家，你就必须听我的话。他就必须要这样，可是他需要先好好的进食祷告，为这个孩子这样祷告，好，然后里面充满了爱去对孩子讲话。那亲爱的问题更不容易了，更不容易。像刚刚那一首诗歌讲的，你一定要带到主恩座全球，而且要仰望主，因为 case by case， 这个 case 要怎么做？而且这个 case 又因于你过去伤害了他什么？好，因为很多儿女的成长都是被父母伤害的。真的，很多儿女的成长被父母都伤害好了，因为我们不是太多的青年人。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这么可怜？父母都爱孩子，可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伤害他的孩子很深，这样，他都不知道，这样，那，所以教养孩童实在是非常重要。那我盼望大家听了很认真的去做。
我再加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会更大一点的，另外一个弟兄他
是青少年的问题吗？如果青少年问题，我们今天不谈的话，我们下次再谈。好，
我现在是在那个胶囊里面，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学校，因为他现在他们学校的教育啊，有一点反正有点腐败，就是说，宿舍没有男朋友，学校会很没面子。然后他说，宿舍没有女朋友，很没面子。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存在。第二个问题存在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学校好像教到一个地步，到了15岁啊，15岁还要听你爸爸的。我的孩子碰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说，我们做父母可能更多的为你的孩子祷告，到一个地步说你跟孩子之间有一个信任，因此他会很多话会告诉你。像我的孩子就是很感谢人，他就是他学校人家笑他，笑他说你们不敢交女朋友，不敢交男朋友，他回来问我们。妈，我今天要交男朋友，然后这样子，然后我们住在一个弟兄的家，就他的孩子14岁、13岁，我的孩子16岁、14岁，就都比他的孩子刚好那个童年，然后他们就会笑我的孩子，他说你什么事要问你爸爸？我们才不问你，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主。那我就他一跟我讲，我就很压抑啊，我跟我那个弟兄跟他分享，我说孩子有个问题，你一定要注意，你更多可以拿来的。所以你跟你孩子需要，不是要从你发生问题开始，从你现在从这个最小的时候，你建立他对你的信任，就是说，你常常要管他的目的是，你要出于爱。啊，那我自己是实在很感谢的，就是说我跟我的孩子大儿大女儿，甚至对立到一个地步，他不叫我，而且不看我，不跟我打招呼的，但是在慢慢的。在神的面前去祷告，不能在神面前去向神认罪，说到底我在哪里错了？那我们知道我在哪里错，只有跟我太太去做这个彻底的跟解决。然后他不会马上就改过，但慢慢慢慢的神去做，然后做到一个地步之后，他知道我们真爱他，管他也是为了他好，不让他做什么也是为了他好，他就有一种信任。当信任之后，他就会碰到什么被人家笑他的过于，然后说我们要求神给他。给我们师父来回答了，我一直到今天我都很害怕，当然他当时说我是要你师父，不然他突然间问一个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知道吗？所以每次他问的问题，我就要祷告，我该怎么回答？甚至有时候我说抱歉，爸爸不知道，但是爸爸然后祷告，有答案告诉你，他能等。有时候你说不能等，他就不尊重你了。培养那个他就是信任他，跟你告诉。爸爸和妈妈是很诚实，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他还能够接受，也还能等，然后打，最重要是培养他母亲，所以他们这个问题，我就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一份感恩，真的要好好祷告。第二个，可能要开始重新再来建立，可能他们以前可能建立的那个关系不够好，但我们都说这肯定不够好。真的有办法，当然把它重新
他说第一个跑到前面来跪着追求哈，那他们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以后可以慢慢再请他们分享。
天